我是六六，
我是三三，
又回到最初的地点。
是的，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在这儿，
两位打工人，
两位打工仔，好，打工仔今天要开始正式新的番外打工计划。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在看的一部真人秀综艺，它的名字叫什么呢？
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叫《百分之二的爱》。哎，对，哎，就会有观众想要问了，为什么要叫百分之二的爱呢？这个爱怎么就才百分之二那么点呢？
六六在自问自答，我真的想笑，对不起。
这档节目呢，它是 B 站，的录制组到手爱动物福利中心。去拍摄他们的义工团在他们那边服务30天一个不间歇的一个过程。百分之二的爱这个数据呢，其实是因为全球上约有数亿只的流浪动物，但仅有不到2%的他们可以幸运的被妥善的照料。而即便在这2%的被领养的动物中，他们也有很大的几率被再次的遗弃。那百分之二的爱这档节目的创作视角及出发点，也正来源于这个扎心的数字和社会现实。
因为我看了这档节目之后，我也特别想去报名这个义工了，但是呢，我好像没有考任何证照。
这个好像不用证照的吧？好像我记得是吗？我不知道哎。
因为我看它里面有一个那个，一般都是有一位兽医，然后有一位那个
训练师。哦，因为他那个是临时组建的义工团才过去的。应该是无所谓证照。证照的问题呢，因为这档节目就是这个所爱动物福利中心，它其实没有一定要求你需要有这种照顾狗狗啊、照顾动物的啊这种证照，其实你只需要有一颗关怀然后爱护动物爱护宠物的心，然后去报名他们的志愿者，也可以在他们有开放招募志愿者的这个时间去他们的基地去参观，然后去帮助他们。对，
哎，是不是在第三期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位疗愈犬培训顾问，他好像有拜访这个基地，然后去帮他们去测评哪些动物适合去当疗愈犬，哪些动物不适合去当疗愈犬。
对对对对对，第三集当中呢，我记得他们当时是请到了何军，对，他就是一名专业的训犬师以及疗愈犬培训专项顾问，然后专门是请他来，想要让他鉴定一下中心的这些一些狗狗，就是有没有成为疗愈犬的潜能。那如果可以的话，也是他们之后就是发展的一个方向。在这个节目中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何军老师，对，就是这一位何军老师，他也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测试。那在节目中呢，是具体展示了三项。第一项呢，就是环境适应度的检测，就是观察狗狗在陌生环境中是否会产生紧张感，就是把狗狗放到一个固定的环境里，然后观察这个狗狗在这种环境里面，它会不会对这个陌生的环境，对，它会不会感到害怕、感到恐惧，或者说感到异常的兴奋之类的。那第二项测试呢，就是注意力游戏。它就是观察狗狗对于新鲜事物的一个专注度。大概的内容就是，训练师手里拿着一个玩具，然后把玩具，比如说，丢向远方，看下狗狗会不会对那个玩具有过分的一个专注度，或者对这个新鲜的事物有过分的一个吸引力。第三项测试呢，就是护食考验，就是打断狗狗的进食，观察狗狗是否会产生攻击人的行为。那这项测试就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考验狗狗是否会护食，就是过于护食的一个行为。那在狗狗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去抚摸它，用假手去抚摸它，看下它会不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然后接着呢，如果不会的话，就是把它的饭盆挪开，看下它这个时候会不会为了护食而去攻击你。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好，那大概就是这三项测试。
我感觉就是通过护食测验的
他们真的很棒，因为毕竟像我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打断我，我应该也会很头疼。
确实有人在你吃饭的时候突然间在那里摸你，然后把你的饭盆端走，怎么想都觉得很生气。
是谁要阻止我干饭？
对啊，是谁要阻止你干饭？
那我肯定会回头对他吼叫。
哎，像酸酸这种，哎，对，像酸酸这种就绝对肯定成不了疗愈犬。哎，虽然酸酸也不是狗狗。好，那我们继续。何军老师在结束完对狗狗的测评之后呢，他也对就是在场的义工就也进行了一个训练师的测评。那具体呢，就是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也没有个具体的名字，但是他一个主旨就是奖励正确的，忽略错误的。他们会拿一个响片，响片就是按一下它会发出咔嗒那种响声的一个东西，然后响片跟零食，然后让其中一个人他当狗狗，另外一个人当训练师，然后给训练师一个指定的目标，然后让训练师用响片跟给零食的方式去提醒这个扮狗狗的人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对，他就是以此来，应该说这个游戏的核心他就是训练训练师，而不是去训练狗狗。所以其实在疗愈犬的方面，训练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是针对人这一方面的训练。
对，他就是不是单、
就是、
对，
看他跟动物配合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帮助动物去完成指令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虽然他这个游戏我没看懂。
他就是这样，他就是给那个训练师一个，比如说悄悄的告诉你啊，你要把，比如说我跟酸酸啊，然后别人，比如说其他人告诉酸酸说啊，你等一下要让他把那个杯子，把那个饭盆放到那个桌子上去，然后你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告诉我，你要用响片跟奖励零食的方式，然后让我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就是饭盆在我的正前方，我往前走一步啊，你就要奖励我一下，走一步你按一下响片奖励我一下，这样。
哦，
那如果我走错了的话，我走去别的地方了，或者拿了错误的东西，你这个时候就不能按响片，也不能给零食，他这个时候就会知道，哦，那我这个动作是做错了。
那哈士奇他会听得懂吗？
我觉得不会。
他可能直接把桌子给拆掉。
我也觉得应该哈士奇感觉就不太适合当疗愈犬。哦，对，除了这个疗愈犬的，就请来了专门专业的老师来训练疗愈犬。就我记得他们在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也有去一位很厉害的人家里去拜访，然后去进行一个直接面对面的一个测试。你还记得吗？这一集？
哦，好像是有一个实验对象，然后让他们去当实习生一样子的这种概念。
哦，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是第八集，他们节目组呢去到一个奥运冠军家里面，然后他的女儿就是很小嘛，就是治疗犬的实习对象。然后他们就带了两位实习选手去，一只叫做傻毛，一只叫做吉祥。然后傻毛呢，它是金毛，它是体型属于那种大型犬，它是大狗嘛。然后吉祥它是小型犬，它比较小一点。然后第一印象的时候呢，那个实习对象那个小姑娘，她就觉得傻毛有点太大了，她看到她进来的时候呢，她就会有一点害怕，她觉得哇好大这只狗。傻毛在初步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呢，她就是表现得异常的兴奋，她一直在嗅，她用她的嗅觉去感知周围的环境，然后她就一直的不停的再去到处闻，四处闻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小姑娘她发指令，就是一直喊她，她也没有及时的去理会她。所以呢，后期观察员他们在看的时候说，傻毛还是需要
再进行更多的训练。
对，再进行更多的训练这方面的。
对。
然后第二只吉祥，它是一只小狗嘛，它进去的时候，那个小姑娘就比较喜欢，因为它。实习对象他就喜欢小型犬，所以他看到吉祥的时候他就没有感到害怕，然后吉祥来到那个陌生的环境中，他也没有表现得非常的紧张或者非常的兴奋，
他就非常的淡定，然后就四处看一下，然后小姑娘呢也就去上去摸了摸他，就跟他进行了一下沟通啊，这种感情互动，然后吉祥就很听话，在后来小姑娘叫他的时候呢，他都会给予他回应，然后吉祥呢属于比较成功的实习选手，
对，
比较成功的一个范例。
因为吉祥他一个他自己表现特别好，对，他就是在新环境里面他一点都不会紧张，然后也不会像傻毛一样对周围的新环境表现得特别的好奇，就这里秀秀那里秀秀，他就稍微的看了看，然后就直接跑到那个对被测者的旁边，然后去安慰他之类的。而且其实从这边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感觉可能对于大型犬跟小型犬对于被测者的这种影响，对，还是蛮大的。就有些像小姑娘这样的这么小小个的，她自己都还没有狗狗大，
对，
然后她就会去怕那一只大金毛，她怕傻毛。然后吉祥的话因为小狗嘛，那小朋友就会比较喜欢，对对对，所以从这一点还是能看得出来，大小型犬可能对疗愈犬的这个服务对象，对，服务对象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对于我来说啊，我也是比较喜欢小型犬多一点，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也是会比较喜欢大型犬，因为他们觉得大型犬比较有安全感。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我就特别想养一只大型犬，像什么阿拉斯加或者萨摩耶啊这种，还有金毛啊这种特别聪明的这种大型犬，就你就会觉得哇，抱着它的时候就毛特别多，然后又特别大只，你就埋在它那个毛里就特别有安全感。
是的，而且那个大型犬也很听话，有一些就是感觉像是那种巨型的玩偶一样，可以随时都可以抱它。
而且好像就是这个是我自身感觉啊，就是好像大型犬会相比起小型犬来说，它更不会那么会去凶别人。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像那个小型犬里面吉娃娃，
对，它就特别凶，天哪！然后泰迪也是。
善良之狗
就但是这个可能还是要看个别狗狗的
性格
对，但是大型犬确实那个体型比较大，就会给小朋友比较多的一些压迫感之类的，
就生怕它会扑向自己。
那我们大概今天的节目就是讲到这里，我们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个纪录片，对，叫做2%的爱，在哔哩哔哩就搜索就可以看得见。
我们就不给大家剧透完啦，
对，我们就不给大家剧透
了。
对，那2%的爱呢，它其实是有两季，但是第二季相比起第一季来说会有更多的疗愈犬的一些相关知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酌情选择。当然这个福利中心它不只有狗狗还有猫猫，大家有兴趣想要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多去关注一下，然后如果有兴趣领养的话也可以去联系手爱动物保护协会。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对留言，然后也可以去我们的 IG 跟 FB 去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
到这里结束，拜拜，
大家拜拜。